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台老二次元，我是老二次元的主播大九，
我星辉，
我们的口号是
二
次
元。
首先呢，就我们今天录这个日期是1月18号，然后今天是星辉子的生日
哦，啪叽啪叽啪叽，
祝
我生日快乐！
你直接自己开始啪叽啪叽，我害怕还没有说话，你就先啪叽。
提前庆祝自己明年生日快乐。
怎么说呢？就星辉子在生日之余还不忘参与老二次元的录制活动，我非常的感动。然后啪叽啪叽啪叽啪叽，
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今天这期节目呢，跟我们以往的节目可能形式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像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要么是会请到一些行业里面一线的从业人员跟我们分享一些他们工作中观察到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会聊一些我们感兴趣的技术话题。然后今天呢，其实聊的是一个近一周的一个热点，就 TikTok 因为在美国可能疑似会被封禁，我不知道我这怎么，我说对不对，如果说的不对的话大家可以指正我，就 TikTok 可能是要被在美国被关掉了，然后还有很多 TikTok 的用户呢可能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反抗这件事情吧，他们就迁移到了小红书上面，所以最近在小红书上面多了很多来自美国甚至其他国家的一些我们俗称的老外用户，然后他们会打上，在发帖子的时候会打上一个 tag 叫做TikTok Refugee， 他们自称自己是 TikTok 的难民，然后现在逃难到了小红书上面。然后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在这几天被搅
的
差不多
报道了，
对，这是广泛的讨论了，然后
被广泛的消费了。我们现在就是啃那个剩下的。
然后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很有我们的风格，就吃屎都吃不上热的。
所以说加上剪辑的时间不对，对，那差不多要下个星期才会放出来。下个星期可能都已经，
下个星期这个话题就凉了。我们本来说是天哪，老二次元复播之后，总觉得人气坠降啊，我们现在这个收听量也怎么只有个位数啊，这不行啊，我们要努力，我们要蹭热度，然后等到我们想蹭热度说、
最好应该是新开一档节目叫老三次元，
老三次元，
对的，这样就可以吃到新号的这个流量。
然后就是开一个新的频道，然后就是你现在说的就是很多人对于小红书上面对这些外国用户新注册之后的一个补助叫做起号很容易，你的意思就是说老二次元现在
谁会给你老的账号什么两年没有更新的给那个流量，你说今天突然窜稀式跟了五个节目，那他会相信你会继续跟吗？还是会断更两年，对吧？那他这个流量肯定还是给新号的。
就是我觉得很不明白一点，为什么一个账号重启了、重新开始了这件事情被评估的等级是低于一个新号的开始的，还是说他们就觉得大家都三分之弱度？你会 I don't know， 这可能是
跟 VTuber 原地转身一样。
原地转身是不是一般号都废了？
对呀、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但这个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的意思是现在大部分的平台他们对于新号都有一些流量曝光上面的补助，但对于老账号的重新复用可能大家都无所谓，觉得你反正是我们的核心用户了，我给不给你推流，给不给你一些帮助，你都不会流失。
多头说这个频道的名字可以叫新二次元。
新二次元，
我觉得很有道理。
真的吗？老二次元这就要开个就扯这条
叫叫新老二次元，你觉得怎么样？
新老二次元。然后我们就在上面更新，然后看看这个号能不能再做起来，是吧？那我们之前老二次元那些订阅的用户怎么办？
两年了，应该也不玩这些平台了吧？我猜。
两年了，观众都走了。哦，你觉得不好意思，扯得有点远。但反正就是我们不是重新开始更新了嘛？重新开始更新了之后呢，小宇宙那边其实是有评论区的。评论区我就看到有一个观众说：“啊，什么已经两年没更新了，也没感觉到呀？两年以为也没听节目呀？”
对，两年以来也没怎么上 app， 第一次上 app，
对，
你们还是更新了，就感觉
对的，
就感觉跟两年前一样，是吧？
我就觉得天哪，主播是这个样子，然后观众是这个样子，就是挺好的，很快乐，很快乐。但 whatever， 反正就我们在想着说，既 既然这次老二次元重新更新了，我们是不是要尝试更多的一些节目的类型？或者包括蹭热点什么？虽然这个热点我们肯定是蹭不上了，但是，
嗯，
我们
可以
还，
测到热点的尾气，
对，我们可以闻闻这个热点的尾气。
可以吗？
这个热点的尾气是这样，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在微博上面转发了一个帖子，那个帖子看这个帖子这个图，我们现在贴在直播间了，看起来也是一个小红书上的帖子吧？这个帖子的发布者叫做抠书智库，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我们直播间的这
可以，
些。
看不清就是要换一副眼镜。
反正就是这个账户呢，他在小红书上面发了一个帖子说，对于 TikTok Refugee 中的社科论文选题方向，他大概列了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个选题。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呢，我不知道这件事是认真的还是在搞笑，
我觉得他的选 题
就。
都有很自己的道理。
我觉得他的确有很有自己的道理，然后，但我又会觉得说他在这个选题里面充满了很多我看不太懂的概念，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是不
我们是
是
不是就也不去
可
认真
以，
学了，就直接看图说话？
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没有经过任何的社
社
科
科
的培
培
训，
训，
然后我们就装。
就是 CEO 讲话。
对，我们就装，光看到一个标题，我们能够装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但是你觉得是我们俩要对同样一个话题来聊，还是一个人接着一个聊，这样子让观众朋友们在直播间可以打分？就然后打分，
你真的要打分
胜，
吗？有点恐怖。
对啊，胜者为王，赢者哦，败者石沉，没有没有。
大舅老师，你的 PhD 论文都没有人给你打分，现在让观众给我们打分，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
那观众可以给我们打钱，
观众可以给我们提修改建议，
哦，观众可以给我们提修改意见，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
对吧？
怎么样？我先读一下
或者
其中
可以
的，
对通过，或者是不通过。
对对，大家就可以，那个 objection 是什么？就是那个逆转裁判，我有异议，或者是觉得不错，大家可以看我们说的这个东西成不成
觉得
立。
合理的扣一，不合理的扣零，
可以，没问题。我觉得那我们
可
规
以
则就这么
吧？
定了。
可以，好。
合理扣一，不合理扣零。那我们现在就从第一条开始喽。
好，
你做好
你
准
先
备了
吧，大
吗？
舅老师。哎，这有几条啊？
这有11条。
十一条。
对，我可以先给那个直播间大家或者是这个音频到时候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念一下它
可以这样
十
子，
条
就
好。
是你
你说。
先讲，就比如说对于每一个选题，我们俩先，比如说先随机一个人先讲，讲完了之后另外一个人补充，可以补充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
OK，那你还是一个比较和蔼的斗争，不对，比较和蔼的一个合作模式。我当时前面想的是，就是先讲那个人先挑话题，然后讲那个人后挑话题，挑到后面挑无可挑，最后不知道能讲出什么东西来。我是养蛊式的。
大舅老师，你比较适合去做综艺，
真的吗？真的
真的
吗？
真的，
真的吗？真的吗？大
好
家觉
多
得呢？
呢。
大家比较喜欢就是前面新辉子说的这种合作模式，就一个人先讲，然后另外一个人补充，然后直播间我们可以给一通过，然后给零不通过，然后有没有什么别的说法？还是说我前面提的第二种模式，就是两个人轮流的去挑里面的选题，挑到后面 就肯定后挑那些越来越难讲吗？越来
后
越难
挑的也
讲
指
就。
的只可能是标题比较长，所以说没来不及看，对吗？
OK，反正那我们剪刀石头，我们也没有办法剪刀石头布，我们怎么决定顺序来着？你上来，我先讲。
好，你先吧，你挑吧。
OK，我先挑。那它这个11个话题里面，其实
对的，
有
先讲
很
的人要
多。
讲六个话题，当当当当。
什么？你在这里阴我？
没
什
事，你
么什
先呗。
么？那就我先吧，我先挑一个我挑第二个语言与文化领地性，小红书用户语言霸权感知与文化排斥研究。 大家好，这是我的选题。
嗯，这是你的硕士论文。
啊，怎么就硕士论文了？好突然
和社科论文吗？
OK, 那这是我的社科论文。首先这个文化领地性，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零分，零
我
分。
就 对，就但它这个是里面比较短的一个标题啊。文化领地性，小红书用户语言版权与文化白痴研究。
你
我
猜
猜
你
这
自己
个。
的科研，你要猜吗？
我猜什么？谁给我打零分？我猜这个，我不猜。我觉得文化领地性的意思是说，每一个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文化。这个文化它是有划分地区的，由这个地区的文化决定。听起来很没文化，完蛋了。
听起来是废话文学，对吗？
对吗？就反正我的意思是，就是假设一个地球上面有2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地方 A，一个地方是地方 B。A 和 B 他们说的是不一样的语言，那么他们可能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文化。然后他这个小红书用户语言霸权感知与文化排斥研究，那我们可能先来这个语言霸权感知。我觉得语言霸权感知应该指的是我一觉醒来打开我的小红书，发现小红书上面本来都是中文的内容，怎么一晚上不见它就变成英文内容了？
变成了一个
怎
多
么
邻国
就是怎么大家我身边的朋友们一瞬间都变成
外
美
国
国
人。
人，就外国人也不一定是美国人，也有可能是英国人，就是反正说把英语，也不一定是把英语当母语的人，这是最搞笑的，就。好像所有内容突然就变成了
好
英
像
语，
突然翻墙了。
好像突然翻墙了。那我本身我可以阅读英语，所以我能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东西。但如果他发表的那个文字不是这个拉丁字母，而是什么？现在用的是拉丁字母吗？我不确定啊，瞎
对，
说了。
是的。
然后用的是一些别的字母体系，比如说那个俄语中间他们用那些字母的拼写的方式的话，那么我肯定是一点都无法明白这些新的帖子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的。啊，这中间衍生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英语在整个互联网生态中的霸主地位。我这边指的是有很多人会有些人。他们可能说，整个互联网上面英语的内容是占据了90%的。为什么是90%？因为一方面，英国和美国，尤其是二战之后的美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国家，它是世界上这个地球上面曾经可能有苏联可以跟它看起来对抗，但事实证明，现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国吧，能这么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且，
大酒渐入佳境。
哎，什么？我进入佳境，并且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很强大，它的文化输出非常的厉害，在这种文化输出下面，如果我们想学习他们的，他们的技术，想学习他们的文化，想学习他们比较优，我在在啊，在在在在，哎呀，完了，被夸了，
扣分，扣
我
分。
屁都说出来了，就让我想想，我现在马上编，稍等一下，他们有很多文化制品，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我曾经我的芬兰同学跟我说，为什么他们的英语都非常的好，是因为他们其实在圣诞节这样的节日的时候，如果想要看一些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话，芬兰语本身的娱乐制品是非常有限的，他们想要消费一些娱乐制品的话，其实是市面上就是有大量的英语的东西，比如说美剧、英剧。
所以学二次元就要看霓虹锅。
对，学二次元就是二次元的文化输出，它是日语的强力的文化输出，它的 anime 它的动画和漫画肯定是很强的一块。然后美国那边的话，它本身的那种英雄主义的电影应该也是很强的一块，宣传。那么如果我想消费这些制品的话，我可能就会不知不觉的去学习语言，然后学习英语。 哎，这是我的感知的这个霸权的例子一，然后感知到霸权的例子二是，现在在比如说国际上面，大家要开国际会议，在各个领域大家做研究，会默认说领域的标准语言是英语，而不是大家自己本身的母语。这是我个人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霸权，语言霸权。就说，好像。那些说 native speaker 那些英语的母语者，他们可以很轻松的用母语去介绍他们的科研。但我是一个第二语言的习得者，我的母语不是英语，我是说中文，我是说普通话长大的。那我想表达我的科研的工作，想介绍我的工作的时候，我就要很吃力的去用一门其实我说起来远没有我的母语流利的语言，去写作，去介绍。这个中间花费了我更多的时间，因为那些母语者他们都不需要另外再去学这个语言，我得先学这个语言。然
所以你
后
现在
还
讲
要。
了这个语言霸权感知，但是没有讲到小红书用户和文化排斥研究。
这个，所以这就是我感受到的语言霸权感，然后小红书用户的语言霸权感知。那我是小红书用户了啦，
那你不
就
是呀？你不是说你把小红书删了吗？你就不是小红书用户
我有账号的呀，我
了。
曾经用过小红书，那我是小红书用户，我感受到的语言霸权感知，那不就是硬的题目的吗？
对吗？不对吧？扣分，扣分。
怎么又扣分了？怎么又扣分了？天呐，天呐，就是那反正就是那再说回来吧，就我打开小红书，又回到这个 读档了，读档了，读回去。我打开小红书，
这叫首尾呼应，这不叫读档。
首尾呼应，我们这有 callback。我打开小红书之后，然后我的就反正铺天盖地都是英语吧，让我感觉很莫名其妙。因为首先小红书它是一
回来
个，
了，阿三回来了。
它是一个国人的 app 嘛。那其实小红书上面一直也有马来西亚的华人跟柬埔寨的
还有
越
米
南的
国
华人，
华人、欧洲华，
对，这其
就
实
有
都有
华
见
人
过。
呗，你的意思就是。
对，其实有华人，甚至有他们有些可能也不是华人，就是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人会说普通话，有些人他们上课的话，就像我
泛
不是
中
有
国
些马
人，
来西亚的人。不是中国人，那就是马来西亚人啦。只是
泛华人，
人家会说普通话，对。然后新加坡人也是，他们
被
会说
中
普通
国
话。
文化影响的人，
是曾经的汉文化影响圈、儒家文化影响圈里面的这样子一些国家的人，他们会说中文。那他们用小红书的时候，平时分享其实也都是中文，很少。在这次事件之前，我极少极少在小红书上面刷到英语的内容。
除
但
非是
是，
大家想写，只想写英语。
也不会，因为你这样写英语，你的受众没有那么快的能够。接
留学
受
生。
这个内容的话，留学生，但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还是刷的比较多的留学生的内容，比如说伦敦的一些吃喝，包括我之前在湾区的时候
除了
刷到一
餐
些
厅
温，
和菜的名字之外，都是中文，是
对吧？这都是中文，不会说什么整篇帖子都是外文，闻所未闻，从来没见过，就也很少见到，
吧？
真
确
的
实，确实。
是。对的，对的，反正，我之前从来没有让我打开首页去刷 Explore，就是 Explore 应该我不知道那个中文界面什么发现那个界面有那么多外国人出现，那这个给我感觉很不舒服。这个另外我感觉很不舒服的原因是我当时去上推特的时候，就哦不对，应该是更早一点，我当时上 Nico 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告诉我说，在 Nico 上面你应该遵守一些礼仪，这个礼仪就是说不要在弹幕里面发中文。然后我以前也是这么觉得的，我小的时候是这么觉得的，所以我在 Nico 上面不发弹幕，因为我不会日文。我发，但我想表达我的喜欢，我也没有办法表达。我在弹幕里表达，我有什么觉得有些东西没法说，我不会说，所以我不说。就一定程度上，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语言霸权之后造成的霸凌，我不是很清楚。但当时的这个感受是很落寞的，然后
这就
稍
是
微
文
会
化
表达。
排斥，我给你点题了。
啊，这是文化排斥吗？哦，好的。那这个这是文化排斥吗？这
是
是
吧？
排
就相当
斥。
于 Nico 拒绝了你的这个参与吧，这
他
算是
拒
一
绝
种
了我
排
参与，
斥。
对对对，他霸凌我，他排斥我。
对的，对 的，
那也
对
不
的。
是，其实也不是 Nico 排斥了我，Nico 是一个平台，
他的
平台
规
其实
则
是
排斥了你。
他的规则也不能排斥我，我正想打汉字，谁能拦住我？对吧？没有人能够拦住我，他真正拦住我不去发的是那些国人告诉我。那些曾经那些会说日语的，能够上 Nico 的人告诉我，他们在一些地方我能看到，他们说不要说中文，因为别人看不懂。你在说一种别人看不懂的语言，别人会觉得很不安。
哦，不安得死。
这 Fundis 这大差不多是可能
在
哇，
四
好多
串
年
上会
前
有
了，
人骂你，是这个意思
可我不知道是四线上骂法，但是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就
吗？哦，
可能有10年前，
大
就
舅
是
老
当
师，你怎么
时
一个题目能聊20分钟？
啊，我已经聊了20分钟了吗？天
我也
呐
不
天
知
呐，
道，
你
群友有计时吗？
啊群我
大
这个
舅老
是
师
不
这个
是
答
超
辩
时
是不
了？
是超时了？
完了我超时了，那我就讲到这边吧，谢谢大家，这
点
就是
到
我
为
今
止。
天的 presentation。我做了饭，最后，现在打分阶段，群友们可以打分了。
窝头现在统计下来是减1分，哦，减
啊，
两
我不
分了，
信，
现在。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不信。快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我真的只有减2分吗？
什么叫真的只有减2分吗？
我讲的不好吗？我这个有理有据。
覆盖到了所有的话题，给你加个5分，
给我加个5分，
这样就是三
什么
分。
雨后电竞？雨后电竞你怎么也是减1分？家人们，这真的合理吗？行吧，减1分就减1分，只要等我新闻子讲的时候多给他减2分就好了。我们这是个零和游戏。那好吧，我讲到这里，然后我们接下来可能下个环节要控制一下时长。你大概你准备讲几分钟？我们之后
我在看哪个比较好讲，我觉得我可以讲最后一个话题。你真的
你要
是
讲
外
最
国
后
人
一
吗？小红书 IP 地址表演与数字身份的识别研究，这个我觉得，
好，嗯。
自从小红书出现了一堆难民之后，其实我发现有蛮多中国人开始纷纷效仿外国人发帖子的这个格式，然后就打一大堆英文，然后就比如说一个画室就会发一大堆图，然后上面放一点英文，然后正文里面写以一种翻译腔，就先翻把中文翻成英文。塞到谷歌里面，再翻回中文，以一种机翻的态势说啊，这是我给什么什么什么画的图，大家快来看看。然后，这最近出现了很多，就是因为 TikTok ban 了，所以大家都来小红书发图，这是我的图，大家看看是不是很可爱。然后说
那 TikTok
我
真的
是
被
中
办
国，
了吗？哦，你是中国人，你说对不
对，
起。
这是我在中国画给中国 VTuber 的人设，大家喜欢可以点个赞之类的，反正就是类似的。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反串？
对，他们用那种就是打相同格式的 tag 和相同类型的这个照片的方式去假装自己是外国来的难民，但是你点进去发现是中国人发，但是这种就
那，
算是一种
嗯。
比较浅的表演吧，就相当于是点进去了，大家就会认出来这个是国人，借助了这个 TikTok 难民的这种发帖的格式去进行的自我宣传，但是也有那种，就是比如说是用 VPN 连到国外，然后反串回国内。然后以假装自己是外国人的身份跟国内的人互动，这样的例子是有的。然后也有那种，两个美国人在小红书上聊天，然后都是用翻译软件翻成中文，然后看的时候再翻回英文，然后就有那种人聊了一个晚上，然后才发现原来都是美国人，其实可以用英文聊天，但是一直在用中国聊天。
好
那
开
这，
心啊！
这个就相当于是 IP 上的一些，就是首先第一个例子是，以这次的这个难民浪潮宣传自己的中国人，然后第二个例子就是想要融入中文社区的外国人，但这两个就可以，就相当于第一个是假装自己是外国人的中国人，第二个是假装自己是中国人的，或者说把自己的语言习惯或者说书写的这个语言改成中文的外国人。这两种人其实都是在怎么说，想要融入大家嘛，就不光是热度也好，或者是平时的这个聊天也好，想要融入这个浪潮。那这两种人算是出发点比较好的人，当然也有出发点比较坏的，就比如说，作为这个毕竟是一个互联网平台嘛，总会有一些水军和串子，那串子下面就会开始拱火，就比如说，假装自己是美国的一个 IP，然后在下面说美国哪里哪里不好啊，或者说美国哪里哪里好啊之类的，就可以引发一些冲突，引发一些矛盾吧。然后这样子，我觉得最简单的这个动机，就比如说装逼，就比如说享受那种老外待遇的那种感觉，就被人重视的感觉。因为老外不是有很多发帖，就比如说老外跳一支舞可能就有几千点赞，但是相同质量或者更高质量的这种国人跳的舞，就比 边没有什么人点赞嘛，就相当于这块的吸引眼球上，如果你是一个美国 ID， 然后起的是一个外国的名字，这样就可以引到更多的人关注你嘛。那这样的情况下，它相当于是在用这种比如说国人对外国人的一种好奇去吸引流量，然后但是其实自己是中国人，但假装自己是外国人，就有点像以前那种海外 YouTuber， 其实是国人，然后说自己是日本人或说自己是美国人，这个样子也是有的，就相当于是在。
可是 YouTuber 大家是 role play， 这不一样，我们就是要假。
你说也有道理，但是你说一个是一个日本 VTuber 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在 role play 一个日本人的中国人，还是一个日本人？
一个日本人，
对的，所以说他还是在。
那是因为我默认我相信他是，但是如果他说他是一个什么，他说日本，但是他 role play 的是一个虚拟的国家，
那就还好嘛。但是像这个小红书 IP 地址，它就是真实国家嘛。然后你再起一个，比如说你拿 VPN 连到美国，然后起一个外文的网名，然后做一个 cosplay， 然后别人就会觉得啊，你就是外国来的 coser。
OK，
对，
然后
那就会
外国的
相当于是对外国就香饽饽了，然后就又引发了一些不公平竞争吧，有点像这种意思。因为现在给外国的流量是比较多啊，今天感觉还是比较少，但前几天确实很多。
但这个不公平竞争，不是因为大家不公平竞争才不公平的吧？我的意思是，它的发生的源头难道不是因为这些平台本身？
对，是平台算法在推这个 tag， 或者说在推这部分的，有意或者无意推动了这部分的流量的时候，这些人因为嗅到了这部分流量，所以说就想办法去参与到这个流量中获利吧，算是。
那听起来就大家想让自己红一点呗，然后有什么用什么，有什么东西。
对的，那这相当于就是 IP 地址表演嘛。
哦，原来这个是 IP 地址。
对啊，这就是 IP 地址，就相当于你假装自己是哪国家的人，然后进行了一个表演。
OK， 但这个 IP 地址表演我还，
你说吧
。对不起，不打扰这位同学。
然后就有人开始分辨，就比如说，哎，这个人虽然说回复是英文，但是他的回复有语法错误，然后就会有人说，哎，你这个地方有语法错误。但是这个人就会说，哎，我其实是真的是美国人，我有语法错误，只是我刻意写了个语法错误来逗大家笑，然后就会有这种来回的这种 argue。就比如说有人会说 I am confusing， 然后下面就会有评论说你这个 confusing 是用错了，应该是用 confuse， 然后就开始评论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美国人这个样子。那这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 IP 和这个他现在扮演的或者说皮套的这个身份是有怀疑的。当他有怀疑的时候，就会开始有网友开始鉴别这个人到底是哪国人。那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数字身份的一种探究吧。
数字
就是说这个人到底是哪国人，就是说他的 IP 并不代表他是哪国人嘛，所以就开始要分辨这个人是哪国人，就有点像你套了一个北京 IP， 然后你开始串北京人，反串北京人。
Okay。
但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分辨你到底是串子还是不是北京人，还是是北京人，但是在说反话之类的。反正就是
你的意思是，猜疑链一旦开始
就停不下来了。对的，对的，对。那这就是
我记得找扣分点，我不太努力消化你说的东西，就扣分点。我听
那这就是这次的这个。
这个
选题，你真的是外国人吗？小红书 IP 地址表演与数字身份的识别研究，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
啊，结束？等一下，我还要扣分呢，我怎么让我扣？这等一下啊，就是我有那个，我有一些 Q&A， 就是
哦，你说。
就是对于新辉同学刚才的这个论述，我还没想到这个，就是我就是要先你现在先拖住你，等一下让我扫一扫。
让人不禁想问谁是外国人。
比如说曾经在微信上面，大家会说微信上面有可能50%的人他们的地址选择的是冰岛，但是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把它，如果按照你前面的定义的话来说，那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作一种 IP 地址的表演。但是这种 IP 地址的表演却因为太多人把它当做了一个标记，好像自己去往了远方，不标注自己实际所在的位置。它在这样子广泛的使用之后，这个 IP 地址的用途被消除了，没有人会相信你的。当你标注你是在冰岛的时候，你真的在冰岛。你觉得？
但是小红书好像是用你真的 IP 地址发的，就有点像现在的 B 站一样，你也不能直接更改它。
但你刚才也有提到说
对，你可以用 VPN 更改它，但是
修改自己的 IP 地址。
但是这跟微信有点不一样的是，微信是可以手动设置的，这样就可以降低你 VPN 的这个门槛。就是说，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用 VPN 改自己的地址。
但我的意思是说，当大家在微信上面，就当然你一方面你有说我们在
修改这个 IP 地址，或者是手动修改 IP 地址也好，还是像微信那种可以直接修改，或者是挂 VPN，他们可能是一个门槛上面，就说这个东西是可以操作的。
对，
操作的时候会有一些难度上的差异。
对，
但是实际上是在它广泛的使用之后，大家会对这个地址本身产生失去信心，或者是说不再信任你，
啊，
就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真的在冰岛。那他这个表演就会失效。当大家不相信的时候，这个表演能够成立的前提是现在大家相信这个东西是真的。
对的。
那这个数字身份就是
真的。对的，因为小红书大家相信这个 IP 地址是真的呀。
好吧，我感觉补充了你的这个没有找到靠谱点。
对，因为你拿微信来聊小红书是不行的呀。
啊，我再想想。
大酒评论没有找到扣分点，太好了。
怎么会这样？
该下一题了，大酒老师。
但是没关系，我们有十一道题，
也不用全都讲完吧？感觉以这个速度，好像每个人再讲三个就……
Okay, 那我们就
时长就够了，大学老师。
OK OK， 那大哥，我下一题。
那这一轮算我赢了吗？
啊？什么？这一轮就你赢了？
对吗？对吗？
对吗？对吗？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打，就这一轮，你们觉得谁讲的比较有条理？什么什么什么？
没事，大乔老师会赶超的。大乔老师让二追三，大乔老师。
可是什么怎么大家？
大乔的语气充满了心虚。
我没有心虚，我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题目都是今天开播的时候刚看到。
确实是，确实是。
就是，
我还没有想过就是要怎么讲这些东西。然后我平时做演讲的话，我都会写逐字稿。然后我今天就是
锻炼一下你的口头表达能力。
锻炼一下我的，
下一个选题。
没有其他人来替我挽尊一下吗？我现在来拉点同情票。
下把。
这么就下一把了，行吧？那，哎呀，和攻击新微子讲的漏洞，我也不擅长攻击别人讲的漏洞。行吧，行吧，让我再想想。好，下一把，下一把，让我看看。还有下一个话题选什么？下一个话题我选的是我刚才选了什么？哦 ，OK，OK。我下一个话题选的是搬家就能解决问题吗 ？TikTok 用户对分禁政策的威胁认知、一次性抵抗与效果制约。
这个题目还挺难的
啊！真的吗？
没事，请。
大家好，我今天的。你看我很有礼貌。
加一分。
大家好，我今天的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搬家就能解决问题吗 ？TikTok 用户对分禁政策的威胁认知、一次性抵抗与效果制约。近期 TikTok 用户对于 TikTok 在美国本土将被分禁这一事情，他们组织了类似于像抗议一样的活动，有差不多十万左右的，这个数字好像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也不知道，就是
瞎编的。
哎呀，就是。
减一分
啊？怎么就减一分？你只是在减我的分吧？
就差不多 TikTok 在美国本土应该有1亿7000万左右的用户数量，然后其中有可能10万人左右近期从 TikTok 搬到了一个完全在中国存储数据的平台小红书。
你这个十万是三天前的数据吗？
I don't know， 可能吧，随便说的。
你继续。
就反而是比较少的一个数据，其实对于整体的 TikTok 用户上面来说，虽然整体上大家看起来 TikTok 上面涌入了很多新的美国用户或者是欧洲用户，但对于 TikTok 在海外整体的用户生态来说，它其实占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然后这部分用户他们这次迁移到小红书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关掉 TikTok， 或者是让 TikTok 卖给，我也不知道卖给谁。所以他们以这样子迁移，因为 因为美国政府可能是跟他们说，你们使用 TikTok， 那么 TikTok 上面有中国间谍，或者是这上面的数据可能会被泄露给中国这边。那他们当他们以这样的说辞去试图说服TikTok 的美国用户的时候，这些用户的回击方式就是 OK， 那你既然说这边有 Chinese spy， 那我们就找一个纯粹是中国的平台，我们要去拥抱这些 spy， 我们索性就过去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他们是通过迁移的这样一个方法去表达他们对于这个政策的不满。那么这个政策，这个迁移的搬家的方法真的有效果吗？我觉得，首先这基于美国政府会不会真的关掉 TikTok？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1亿7千万的用户，他们里面可能有很多 TikTok 的网红。我之前有刷到过很多很不错的短视频的作者，有很多人他们其实是以 TikTok 为生的。那像美国他们这样子两党选，就是他们不是两党纷争吗？两党纷争的意思，我个人感受，虽然我没有在美国生活过，那如果有一个很大的人群，他们可能会因为现在的政府或者是现在这个政党做的一个事情产生非常强烈的反抗情绪的话，其实是会影响他们未来的选票的，或者是影响他们这样一个党派的支持率的。所以我不认为会，就是这个政党他会做一个非常就是引起很多数量的人巨大抗议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题目，我觉得他们，就是
introduction 写太长了，大学老师。
我就觉得他们威不威胁吧，他们可能这个威胁可以让现在的这个制定政策的人有一个台阶下。所以这个问题具体解不解决，不是由他们搬不搬家解决的，就是要看他们，然后这个仪式性的抵抗，我觉得这个选题不好，这个选题不好，
我开
什
头
么叫
不
仪
讲
式
了吧？
性抵抗？他们真的抵抗了呀！我这开始写了之后发现选题不对啊，
没事，你抵抗
怎
其
么？
实也讲了，你可以讲讲效果制约。
可他们不是仪式性抵抗，他们是真的抵抗了。
但是他们的抵抗毕竟是不会影响到政府上的决策吧？但
就
是
是
可以
对
间接的影响到政府上的决策，比如说效果制约，你可以讲讲。
效果制约就，哎，效果制约，让我想想。
如果我帮你把这个东西完善了，能不能把分数算给我了？
什么？你还要拖我的分？
对，这可以吗？这可以
不
拖
可以，
分吗？
我不可以，不可以，这个我们没有这个规则，你不能偷我的分。效果制约，仪式性抵抗和形式性抵抗可能不是一个意思吧？天哪，你是个天才，让我重新答一个这个部分。雨后天晴，你是个天才。仪式性抵抗，那仪式性抵抗可能是指一个有比较很强烈的表演欲的抵抗方式，比如说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等一下。
现场编一下。
就比如说他们
还是扣分吧。
怎么就扣分了？
编不出来了，大乔老师。
那我就 conclusion， 我直接走进了，我先走了。我感觉，
你感
搬
觉选
家应
错了。
该不能解决问题。
哦。
但是搬家可以呈现出一种态度，就比如说，曾经大家从分贝网搬家搬到无信网的时候，但好像是听说分贝网要倒闭了。等一下，等一下，
也
历
一
史
样
上面
吧，
是这样子的
TikTok
吗
也倒闭了。
？TikTok 对，反正就是我自己个人经历里面，曾经从分贝网搬到无信网，然后从无信再搬家搬到 B 站。这个搬家本身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它只会搞死某些平台，所以我认为这个如果说搬家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它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问题是 TikTok 应该使用现在舆论上面大家搬家这件事情，去增强他们个人的，就是让他们变得怎么说呢？把它当做一个论据去说服政府那边，或者是让他们自身变得更强，就是他有更多人站在他们那边，要制造出这种生态，这种声势，去避免他们要关掉这件事情。因为说实话，平台是变化的，人是流动的。 真正重要的从来就不是平台，而是在平台上面很有才华这些创作的人。 TikTok 要是留不住这些人，那 TikTok 就注定了要完蛋。等一下，我现在讲的是什么东西？
对啊，你讲的是什么东西？对吗？
我在讲什么？跑题了。就讲到这边吧，谢谢大家，再见。
我能不讲吧？这个就算我赢了好吗？
什么就算你不可以？
不
可以？不
行，
你要上擂台，你放弃不讲了，就是我赢了。
哦，好好好，哦，那我再挑一个看一下。
你再挑一个。
平台世界主义还是数字殖民主义 ？TikTok Refugee 标签行动的网络框架研究。今天我们来讲这个平台世界主义还是数字殖民主义。其实这两个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比较像的，因为平台世界主义主要讲究的就是这个平台上有世界，就讲究是一种文化的互相包容，然后柔和的一种关系。但是数字殖民主义就有点像说，哎呀，我们这次带了一大批美国人，比如说来，然后占领这个平台，然后这个平台就是我们的了，你们这些人就让别人去这样子。那这两种主义无疑上是一种互斥关系，就相当于一个是文化的包容，一个是文化的排挤。那么对于TikTok 的国外用户涌入小红书的这个以中国流叫什么，就是那种小资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小用户平台来说的话，从流量的这个首先这个流量是这个抑制的流量是有几方面的特征的。第一个方面是它是一种文化的另外一种文化对于一种文化的一种涌入，就相当于是国外的这个信息大量的这种信息涌入到了小红书这样一个以国内中文圈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上。那我们考虑到两者的体量来说，最先涌入的就最新的这批流量无疑是更具有活力的，就相比原本平台的，首先他们都是新号，其次根据平台的推荐算法基本上会优先给新号流量上的扶持。那在 TikTok 在小红书没有做出任何的流量算法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的情况下，这种全新的用户带来的大量的刷屏，在前几天是如果他们政策没有变动的话，是无疑会给原本平台生态中应该被推荐的那些内容一定的冲击，就导致陌生的就比如说一些平台的常用的用户在冲击的那几天刷到首页的内容就不是原本自己养好号的那些内容，而是一些陌生的东西。那这对于他们来说，这对于看到这些跟自己不相关的一些外文的信息的人来说，用户来说，这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害怕，相当于是陌生的信息进入到了自己原本熟悉的这个领域嘛，就相当打破了这个信息茧房。那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这其实算是一种数字殖民，就相当于是突然美国人打进来了之类的。那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反常的，就比较排斥的一种现象，因为就有点像你的家里突然冒进来五个黑哥哥壮汉，然后再开始在你的家里的客厅蹦迪，那对于正常人来说都是持保持一个反对态度嘛，就因为小红书的就任何一个社交平台在自己的账号上的推荐其实还是一种比较私人化的东西嘛。那它的这种陌生流量相当于打破这种私人化的这样的一个定制的感觉，这就给人一种被侵占的这样的一种比较排斥的一种心理反应。所以说这对于当时的用户中国用户来说算是一种数字殖民的感觉。但是呢回到好的一方面想的话，就在经历过最开始的那种冲突之后，当大家意识到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比如说当大家理解了是因为 TikTok 被ban 了，然后导致就比如说有新闻报道，新闻媒体报道说这个事情来龙去脉是怎么样了之后，大家就会从一种被殖民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排斥的态度转换成了一种想要接触一下这批人，了解一下跟自己陌生的这批美国比如说这个国外的文化圈子的这批人到底是怎么样生活的，比如说然后他们到底跟我们是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一样的地方。那就相当于他是从一个数字殖民的被殖民的这样一种心态变成了一种想要去更好的去包容对方文化，然后了解对方文化，首先是了解，其次是就相当于是求同存异的这样一个心态。那就他就从一种被殖民的角度转变成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角度，就相当于是从不了解拒绝到了解包容。那在这一次的这个波动中，确实也有很多国内的网友跟国外的网友聊得非常的开心，那也是有那种网上的比如说截图 图会大家会开始感慨在这个聊天的频道里面，大家都在很和蔼的交流自己的，比如说自己的房子呀，自己的家庭照片啊。我记得当时在微博上传的比较广的就是大家都在 X 上传的，在推特上传的比较广的就是大家对在那个小红书上都分享自己的合照嘛，那这就是分享自己的家庭的照片，好像点赞也超过了几十万。那这个这种类型的算是平台的世界主义，就相当于是盖过了这个数字殖民主义最给大家带来的最开始的冲击。所以说这波讲的这个故事的结论就是，
你讲的是故事，这是个选题，我终于找到了
这个论文的这个结论，就是于最开始的时候被殖民的这批人是比较的恐慌和排斥的，但是在大家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之后，就开始了一种文化的包容。所以说还是以一个积极的态度在面对这个事情的。那就讲到这里，啪叽啪叽啪叽
啪叽啪叽啪叽，
好耶好耶，2-0拿下
啊。你不能自己宣布胜利要直播间的大家打了分之后才可以。什么什么，我没投，我没有投，什么叫做我没声音已经投了，我很坚持的，我要坚持奋战到最后一刻。我在试图听懂那里面说的一些东西，然后然后我听着听着我就在想，
你就困了，
还不成新辉子背着我已经把这个题目里面的关键词都搜过了。
没有吧，
他怎么说的头痛。他怎么知道平台世界主义和数字殖民主义是什么东西，我怎么不知道。
那首先你看到是 A 还是 B， 那是不是 A 和 B 是个互斥关系，那你看到 B 然后你反过来理解 A 就行，对吧对吧对吧，对的对的对的。
但是花灯选择了我，我有一票。
窝头选择了我。
什么？窝头选择了你？家人们不要黑听啊！命运的时刻来了。我现在要发挥，就现在这种投票的时刻才是应该真正发挥自己话术的能力。
我说是大舅老师的话也会选星辉吧。
什么，我没有，我需要选我自己啊，我怎么会选星辉。天哪天哪，什么橡皮投了星辉，然后雨过天晴查了一下第二个名词不是这个意思，星辉老师减一，哎，加一又减一。苍雾问这是什么比拼，我们在即兴论文在做小节目，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些标题，但是就看我们自己胡说八道能够骗大家，能够骗大家投票。
对的，看谁讲的比较好。
这是一个骗大家投票的游戏。什么什么叫我负二分，窝头让我算一算。
啊，我可以 argue 一下这个雨后天晴的观点。雨后天晴说数字殖民主义不是说大家的这个文化的入侵，但其实是的，因为数字殖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用正常的物理殖民的方式殖民，对一个地区造成控制和影响。那在小红书上就是我们并不是物理的人去到了小红书这个平台，而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用它的这个影响力来对这个小红书这个平台造成影响，所以说它还是一种数字殖民。
你是不是有备而来？
没有，我刚查的。
OK OK OK， 那我们这局要算分了，
2-0
算分。什么？这就2-0了？那2-0是不是没了？又三局的话，
还真是。要不再给你，要不让二追三吧，还可以再来一局，
再来一局。说实话，我觉得他这个11个选题里面，我跳出第三个了。我好急啊！我都看到就是说，天哪，社科论文这也太难了，就是。
你可以讲那个倒数第二个呀，感觉倒数第二个还比较简单。
什么魔音互动与魔音杂交？
对，这个比较简单。
文化坚信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文化坚信线下平台迁移者与原住民的表情包互动研究，你是不是故意挑了个很难的题给我？
没有啊，这个很简单啊，这个魔音就是 meme
呀。不会呀、啊，我又没看他们怎么，我不是把小说删了吗？我没看他们怎么砸掉，我怎么？
但是这个选题是唯一没有提小红书的，所以说你可以聊别的平台。
哦，
找到了滑点，
找到了滑点哦，你很会审题哦。
你可以提百度贴吧跟 B 站的这个表情包杂交
啊，他们有杂交吗？
对啊，喷水
啊，什么
那个斜眼笑，对吧？这些都不说是百度贴吧来的吗？
哦哦， OK，
对，滑稽，滑稽就是
OK OK， 我不选，我不选 ，No No， 我不选，我不要再听你的这个 suggestion 了，我要做出我自己的选
自己的
择，我
选
要勇
择，
敢的做出自己的选择。
对吗？
我们现在还剩下第三个、第四个，怎么这个第五个也是文化兼性视角？这也是个什么专门词儿吗？
要不偷偷查一下大学老师，文化兼性什么意思？
我不要，我就要摁脚，这才是 这才是看图说话的乐趣，看我能不能编一个东西出来啊！但事实证明，我好像没事，我可以，我可以。若是只如初见，小红书跨境互动中的关系演化与再见房化研究。那我选这个。
好，启动。
启动，等一下，再喝一口。
这个后面那个很难讲，感觉。不过我
那
相
个
信大舅老师可以反
什
败
么
为
后
胜。
面那个很什么反败为胜，我要反败为胜啦！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若是只如初见，小红书跨境互动中的关系演化与再减房研究。相信大家如果是二次元的话，小的时候在看动画时，会对日本有一些非常好的幻想，觉得在动画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会发生的。于是许多人抱着这种美好的憧憬去学习了日文，也甚至有很多朋友们他们去了日本留学。但是在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们，他们去了日本留学之后，经常会告诉我的一个观察是。日本生活跟动画片毫无关系，并且他们接触到的日本人也不像动画中那样，友善，甚至，他们会对外国人有一些歧视，甚至如果是在上学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霸凌。像我们在动画中看到了什么，外国学生转到日本，转学到日本学校会受到那种，偏爱或者是欢迎，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太常见的。日本本身是一个比较排外的国家。那在这个中间，我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说，我们在一开始会对一个地方的人有一些期待，这种期待或者可能是来自于一些文化的产品，像动画、电影什么的。然后当我们实际上接触到那些真实的人的时候，又会发现，哦，因为他们跟我们接触到这些人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偏见，比如说。我有些朋友，他们会觉得，日本人真的很伪善，他们很不真诚这样子。OK，那这个事情跟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若是只如初见，小红书的跨境互动中的关系演化与再简房化的研究，在最近的小红书上，我们这个最重要的跨境的互动，其实是，有很多美国的 TikTok 用户，他们现在来到了小红书上面，跟很多中国的用户进行互动。那这种互动上面，一开始可能大家都会保持着一个比较友好的状态，因为毕竟是初来乍到，来到一个新的平台，并且 TikTok 用户他们其实是试图，找到一个新的可以发布自己作品的地方，他们或许也抱有着，还有很多中国用户，可能很多人在家并没有留学的经验，或者是以前生活中也没有外教课这样的可以接触到外国人的一些机会，大家其实也是第一次，那么。浓烈的、那么密集的接触到来自别的国家的说着英语的一些人群。那在一开始，可能都是我们在接触到一个新的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说，有些人会觉得人本身是坏的，人本身是好的。但我相信，大部分人在见到一些新的人的时候，还是会下意识的，或者是期望对方是一个好人，大家都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友善的一个态度，那这种比较友善的态度，可能就会给对方带来一些错觉，哦，是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这么友善？哦，是不是所有的中国用户都这么友善？那这样的关系其实是不会长久的。就像很多情侣他们谈恋爱，一开始的时候花好月圆，就是我帮你这个，你帮我那个，要等到两个人真的结婚了之后，就两个人都瘫在家里，对不对？所以说，一个试图让自己试图扮演出来的一个友好的状态，其实是无法长久的，除非这个人。人可以真的演一辈子，那他就是个好人。那在小红书这边，我相信，很多以前用小红书
那
的
他
用
就不
户，
是
大家
演
都
一
会发
辈子，
现，
那他是真是好人呀。
那对，他是真是好人。对，但我的意思是说，在小红书上面，我刷小红书本身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小红书上面有些什么很奇怪的帖子，就是会引发一些争论帖子，一定会搬运到微博上面。在微博上面，我会看到说小红书之前的一些标签，比如说他们其实整体，小红书比较有名的一些标签吧，就是小红书娇妻，好像大家会。
就是大家都活得很精致，然后并且有的时候大家甚至有些刻薄，会对过得不太好的人认为是他们自己努力的不够，或者是 I don't know，我可能看到过一些吧，会觉得很奇怪，好像，整体大家是有一些淡淡的或者是深深的刻薄在的。那我既然之前小红书的用户标签是这样子的话，我很难想象说，
那是
这
小红
个
书在微博上的用户标签。
就是小红书整体的，你可以这么说，就是微博上面的人认为小红书的一些用户他们是有一个这样的特征，但我们可以从那些转来的帖子上面有很多是高赞的帖子，那这些高赞帖子这些点赞依然是来自于小红书内部的其他用户的点赞，我们能够在这个中间看到小红书整体的一个文化的倾向其实是比较拜金的，就是大家都过得很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演绎感，这也是我后来一定程度上不太乐意发小红书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小红书上，你只能说自己过得很好，
我还以为是你的流量不够。
怎么趁机骂我？怎么回事？就在小红书上面，整体必须所有的那些帖子都是有一股子自己给自己卯足了劲儿，然后开始在街门口吆喝的那种气质，来说我真是过得太好了，你们快来羡慕我吧。这是我在小红书上面刷帖子经常会，感受到的一种情绪。这让我觉得在这上面真诚的分享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是
因为
吗？
它有非常强烈的演绎感。小红书一定程度上面是加强版的公开版的朋友圈，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
我在小红书上
在这
体验
种
跟你
情
完
况
全
下，
不一样，因为我在小红书上刷那是什么硕博吐槽老板的帖子刷的特别多，可能也是一种信息茧房吧，就感觉大家都在喷人。
但这个中间就是说，你那个硕博信那个吐槽什么，你可能就是你的互动还是来自于国人嘛。那
对，
我现在想说的是，整体的大家的这种生态，然后我们现在
你想
小红书
说
上面
海
有很
外的
多，
这个流量进来，第一时间看到的是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对，他们可能第一时间看起来是天哪，中国人均水平、生活水平这么高，大家这么有钱，豪车豪宅，然后每天都很精致，然后图都非常漂亮，哇，有很多大美女，有很多大帅哥，
哎，我觉得
这
这个
个
好像
其
也是跟
实。
小红书的用户群体有关系，这不一定是小红书本身的问题。
就是小红书不，我并不认为小红书上面的这些人都过得那么好，
啊，
而
我
是
懂。
大家在试图把生活中最
最
美
好的一
好，或
面展示出
也不
来。
是说最美好吧，可能是看起来最美好的那一面分享在小红书上面来获得流量，这是小红书上面用户的一种趋势，并且这种趋势是被他这个平台所鼓励的，因为小红书奖励的是一个封面的打开率，有时候你这个封面要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花哨，别人点进去，你这个帖子才会有流量。OK，也就是说，小红书上面本身有的这些关于国人的一些信息，有大量的可能，尤其是留学生相关的生活，都是浮夸的。我个人并不认为他们是真诚的。那在这样子的互动中互相看到的，那去美国用户，我们可以有两种假设：这些老外他们分享的生活是真实的，OK，那他们分享的是真实的，我们这边分享的是虚假的。在这个情况下，这样的交流是真诚的吗？这样的交流真的能够打破互相之间的偏见吗？我并不这么觉得。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连老外分享的也是自己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那么在这种虚假和虚假之间，这样的互动之间，我并不认为大家的关系能够变得更为紧密。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所以就是我说的这个划清互动中的关系演化，OK。然后这个再简房话的研究，这个再简房话研究就要回到我前面说是，当我的朋友们他们怀揣着对日本的美好的想象去日本留学，发现这份想象被打破了。然后打破之后，他们其实形成了新的偏见，就认为可能日本人都是然后一种非常冷漠的，然后上下级关系非常的死板，大家的生活没有什么可以突破的，所有人都等着自己年纪变大，然后工资变高，所以你个人的努力不如年纪变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会形成一套新的信息茧房，就是所有的认知都会固定下来。那在小红书这边，我认为在随着大家的交流之后，曾经那种第一时间交流的时候发现的那些友善，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会光环褪去的。光环褪去之后，还是会回到我们说的新，大家会造成新的偏见。这个可以在就算我们不进行跨境的互动，我们在微博这样的平台上面可以看到，中国本身就非常大，我们和各个省份的人在交流的时候，我们最后各个省份交流出来，就在这个互联网上近几年沉淀下来的结果是什么？沉淀下来就是大家疯狂的地域黑。提到河南人的时候，就说河南人秃顶盖；
提到广东人
提
就会
到
吃河南人。
什么是这样吗？然后其实包括在上海话里面，以前也有很多地域黑的段子，就说什么会说什么开出租车司机的全是安徽人，还有什么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就有非常多的这种地段。这是因为大家以前的互动不够多吗？这肯定不是因为互动不够多，而是说人跟人的交流之后，最后一定程度上就是会沉淀出一个新的信息茧房，就会用一些标签去打在这些人身上。我们的思维模式就是一种偷懒的思维模式，我们会习惯于把这些，我们在思考事情的时候贴标签，会让我们的思考速度变快，也可以让我们就是不那么费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在简房化的出现是必然的。那是不是我是不是讲完了？我已经拿出全力了。
没有，大九老师已经被2-0了，所以大九老师在很努力的 健
对，
谈。
我拿出精力，我要战胜新闻子2-0。
我觉得你这个讲的还挺好的，
真的
给你
吗？
点
真的
赞，
吗？
给你点赞。
给我点赞，给我点赞。
提前宣布大九赢了，是可以。
真的吗？提前宣布我赢了
已
吗？
经
不
很
给
努
新闻
力
子一
了。
个机会吗？我超级努力了这一题，有没有？哎呦，我的天呐！什么100分？大家这么好，谢谢
那我只
大
能拿出我
家。
的真实实力了。
好
那
腻，好腻，谢谢大家。
我选这个蜂拥至小红书 TikTok 用户的全球性平台迁徙路径与影响因素研究。
你要答这题啊？
对，这题其实是整个选题里面比较难的，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平台的一个选择。那这个平台选择其实是，就是如果大家观察过以前的，像从 Facebook 到 Twitter 到这个Instagram。他们这个用户的平台的选择其实是跟着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我们可以从最早的就 Facebook 开始说起。Facebook 的用户最开始是年轻的一帮人嘛，年轻的群体。但是当 Facebook 在用户增长的过程中，它的年轻的群体增长，就到达了一定的瓶颈之后，就相当于所有的年轻人都已经加入，就有账号的、有手机的都已经登到 Facebook 里之后，那它的用户想要继续增长，就只能够扩充它的这个年龄层。那比如说让他们的长辈也加到这个 Facebook 里，就当这个 Facebook 这个平台变得不再是只在年轻人的这个人群中有名，而是在更广泛的，就比如说爷爷奶奶都知道 Facebook，爷爷奶奶都有这个 Facebook 账号之后，这个平台因为我的比如说我的这个同事也在，我的老板也在，我的长辈们都在，那这个平台对于年轻人的这个吸引力就会变弱。这就导致了社交平台一旦用户增长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很多年轻的用户就会流失，因为年轻的用户不想跟年老的用户在一个平台，使用同样的一个平台。为什么？因为这样不够酷。其次就是你在这个平台发什么东西，你爷爷奶奶都看得到，那谁还愿意在这个平台，说自己想说的话，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了Facebook 当时的用户，年轻用户就转移到了要么是推特上，要么就是过几年之后出的 Instagram 上。像现在 Instagram 虽然说就它还是没有到这个用户就以前的那个 Facebook 的用户量的，但是它这个平台就呈现出一种比较年轻化的一个状态。当然也跟这个 Instagram 使用的这个比较的偏向于这个以图啊。然后比较展示大家生活的这样一种方式，就更吸引年轻化的这个用户群体。我拿 Facebook 转移迁移 Instagram 做例子，是因为我们聊到当那个比如说我们以前的用户都在微博上，然后当微博爷爷奶奶都在用的时候，那微博的用户就觉得，哎呀，我发什么东西，我的爸爸妈妈都在偷看，那我在哪里发比较好？然后就到了小红书，哎，小红书这个平台没什么人用，然后大家又都是什么留学生，又都是那个北上广深的这个年轻群体，那我在这里就可以找到更多共鸣啊，或者说大家的这个用户的这个属性都比较像的时候，那我就发现，哎，那我在微博发的那些内容，不如直接来小红书注册一个账号，在小红书作为我的主要的这个社交平台。那在这基础上，小红书就变成了一个有点像 Instagram 的，以年轻用户、年轻的比较有钱的这个用户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个用户平台出现的。那这就是小红书这方面的。那当我们讲到这个 TikTok 的海外用户，因为 TikTok 被 ban 开始迁移之后， 他们首先要迁移到的目标是什么，这也是可以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思维模式去思考的。首先不能转移回 Facebook， 对不对？因为 Facebook 太老了。其次转移回 Instagram， 他们可能同时在用 TikTok 和 Instagram， 然后 TikTok 和 Instagram 的用户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可能是同一批人，就又有 Instagram 又有 TikTok， 因为都是年，如果是把 TikTok 的这个年轻群体当做第一批想要迁移的人来说的话，他们迁移的这个路径肯定不是先去 Facebook， 因为 Facebook 是老人用的平台，肯定不是去这个领英，因为领英是工作用的平台，那剩下的这个社交平台就只剩下海外的一些平台和更年轻的那种还没有做起来的平台，第三方平台。那作为最像的什么东西跟 TikTok 最像，那就是首先它是得是一个得是一个有一定用户的层面的东西，其次它还是得是一个因为要跟政府唱反调，得是一个首先是年轻化对吧，因为老的平台不想去，其次得是一个它本身这个平台也是一个年轻化的一个平台，然后它还能够支持用户注册，就首先 B站注册要现在要手机号对吧，那手机号是微博注册要手机号，那手机号是海外用户没有办法拿来，就中国的手机号就没有办法拿来去注册的，但是正巧的是小红书是可以拿海外的手机号注册的，这就导致小红书就可以当成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能够被迁移到的一个平台，然后它跟 Instagram 又比较像，就导致大家在进到这个小红书之后能够比较很快的去熟悉这个小红书的整个的界面和它的这个平台的运营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就是 TikTok 的用户如果要选择迁移平台的话，不是回流回 YouTube， 不是回流回 Facebook 或者不是回流回推特，因为这些对他们来说都已经就是老的一辈人用的东西，那他们想要涌入的要么就是 Instagram， 但 Instagram 跟他们就是大家手机上可能同时装 TikTok 和 Instagram， 那剩下的平台就只剩下陌生的平台，那陌生平台里面哎，这里面拔高个选了一个 TikTok 比较近的，那就是同样是中国公司出品的但是又可以被海外用户注册的小红书，那这就是整个我所讲的这个全球性平台迁移路径和影响因素的调研。谢谢大家
啊。讲完呢，我感觉你这个，我要找扣分点，这个扣分点啊，
扣分点，
这个扣分点，你在讲的时候呢，你主要是讲了其他的平台的迁移路径，但是其他平台之间的迁移呢，他们并没有一个强烈的外部的力量的介入。比如说大家从 Facebook 迁移到 Instagram 上面，你刚才也提到说是因为大家嫌弃它就是上面不够潮，
对的，
所以他们转去了更潮的地方，
对的。
可是 TikTok 的用户的这次转移至小红书并不是因为这样子可能一个自然的流变，而是由于一道禁令
对的
介入了，
但是他们在选择其他平台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按照这个逻辑去选择的，首先你得不能有老人，其次得跟自己以前用的就相当于跟自己以前用过的了解过的平台都不相关的平台，然后又是容易注册使用并且用户逻辑是比较像 TikTok 的，那就只剩下小红书了。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有个新平台啊？
因为老平台就会有老人，他们不喜欢跟老人在一起。
TikTok 被办了之后，这是我另外一个不是很明白的点。我个人如果迁移平台的话，一定是因为我的朋友们他们已经去了某一个平台。我想跟我的朋友们保持互动，我想看到我朋友们的作品，那我才会去到一个新地方。但有很多 TikTok 用户，他们是现在看起来，
跟着 KOL 走的。
他们是 I don't know， 他们
就是有点跟风的意思，感觉你是这个想法。
我不明白，因为我看他们有些号关注是零啊，就说明他们不是跟着朋友来的。
那我觉得关注是零对于现在的社交媒体平台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你只要点过一个人的那个内容，他就会不停的推送那个人的内容，所以你关注了就等于没关、
okay.
就没关注就等于关注了。
OK， 好吧。但我觉得还是我讲的比较好。
我头说，
难道不是吗？
我头说听你的，那就你赢了，2-1。
真的吗？可是这是窝头的这个自己的想法，我们还有很多别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要什么？谢谢大家。
大家都选大九老师。
真的吗？都选了我吗？
大九老师生日快乐
啊！不是你生日吗？
你生日要支持一下你。
什么？我生日？那就我不今天过生日也不是不行。谢谢你也生日快乐。
哎呀，太搞笑了！那我们这个最后是不是打完了三局？
真的耶。
是的，最后新惠子以2-1赢了这场胡说八道的比赛。
好耶，好耶，啪啪啪啪啪，
好
好
耶，新
耶，
惠子，恭喜新惠子捧
好，
起我们第一届胡说八道杯的奖杯。
好耶，好耶，我大球老师该唱歌了。
啊，还有这个环节吗？
哦，哎，但大
我
球老师
先。
今天早上偷偷的给我唱了生日快乐，所以说就抹平了吧。
啊，这合理
这
吗？
和，要么你再唱一首也不是不可以，我只是给你一个台阶下。
真的，你给我一个台阶下，我去倒个水，我压压惊，就是你先唱一首给大家，然后我再。
对吗？对吗？不是，大球老师这个节目还没有结束呢，你要不先？
唱唱那唱唱新惠子生日快乐歌，
也不是不行，
是再唱一遍是吧？
也不是不行。
但也可以唱点好的。
你还记得我们密保旅人三专的我写的你写的歌的旋律吗？
我只记得中间说唱的部分。就新惠子就是交稿很快，密保三专他已经歌已经交了，很
对
厉
的，
害了。
对的，
而且我歌词写完了，
对的，
需要
唯
人
一一
工，
首写完的歌词。哎，对呀，现在都
没有
十八
诗。
号了，什么情况，大家老师？
啊，怎么突然开始催？这个不合适吧？这个在老二次元里怎么能催稿呢？
哎，有道理，有道理。
我有点不太记得。哎，我怎么连文档都找不到？你歌词都闻到了？没事没事没事，可以唱点别的，可以唱点别的啊。就是
点
大家
别
首
的，
先还是支持你生日快
好
乐。
耶，好耶，
哦耶！你能不能点一个
点一
就
个，
是简单一点的歌？
你会唱什么？
可以唱 Limbo 的中文，
哦，可以唱
行吗？
Limbo，请，
好的，
哆
请请
嗦。
请，坐坐坐坐。你去排开的 shopping，指定说。知道正确答案，只不过前方哎呀不是，眼前很，
真的吗？
不
你不
是
应该
真
高
的
八
什
度
么
唱。
吗？太低了，唱不了。日出的街喊安，我便要着被倒纯粹，其实不浪费。模糊错与对，是展现暧昧，可不敢调味。开始迁就一盘，症结之所在，千条应对心底，沉默的无奈，自嘲泯灭，忍着是活该。若不用，不对，不构成恋爱，不过是模仿剧中人纠缠，勉强伪装醒来，吻别继续忍耐，若只有让步，构成恋爱，一推再推还谈什么浪漫？来回也不习惯，喝上只敢闷昏过关。完了，差不多了吧，半熟。
对吗？
可以了吧，半熟，半熟。
大乔老师，你这个低也太低了，能不能搞高一点？
搞高一点，
你找个妹妹唱的。
找个妹妹唱的。我脑袋嗡嗡的，找个们看看你这个翻唱列表，
哦，
这是什么
翻
？Your
唱列
Star，
表，Your Star，哎，感觉这个字比较少，哎，
这个字比较少吗？
对呀，哦，感觉可以啊，
但是 Your Star 很可爱，你调这个心情很可爱，我很喜欢这个。
这是比较早的作品了，
对对对对。
你还记得旋律吗？没事，你可以学一下。
伪装的平台袭来，扰乱我的梦想，所以半夜醒来，泪水泛滥，无法抵挡，引力注定的青睐，藏起心意，只等爱什么臂弯，我情不自禁涂鸦。你熟悉的模样，却想不起你左边那黄虫洞。完了，完全不会唱。
没事。
面对现实，你确实的一角落，我有自己的轨道，能清楚看到。好长一口气。
诺太阳挥发，我不愿回到从前，黑和宁可每天都在找寻你光芒所在。
不行了，嫂子已经飞了。
给你一朵小花花。
你给我的小花花，小花在哪里？我给你一朵小花花。
谢谢大九老师给送给自己的小花花。
怎么会这样？自己给就是从那个台上下来，就让自己给自己献了个花，对吧？
哎，就这样吧，谢谢大家。这是
好耶，好耶！
这次是谢谢我的小花花，反正就胡说八道呗。我们会看吧，看这个节目放出来之后，大家对这样的形式有没有兴趣？
大家肯定对大有唱歌有兴趣。
哎呀，救命啊！
对，就看你剪不剪进去了。
哎呀，就不了吧，我先 stop， 我先停止我的这个屏幕共享。
好耶，好耶！
对对对对。我不知道，剪吧，剪进去，把中间找歌的地方删掉，然后剪进去。但是，就是胡说八道呗。看吧，看后面。但其实胡说八道呗的 idea 是哪里的？是我们之前做那个约稿那一期，其实也是随便拉了个话题出来，然后就是
现场发挥，
这样子。对，看现场发挥能发挥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这样子完全没有做准备的节目，大家有多少人会感兴趣？可能我不知道，播客可能很多人还是会希望。
是做饭的时候随便听一听，也不需要仔细听
啊？这样吗？这样吗？
写代码的时候随便听一听，也不需要认真听。
OK， 那就
是。但是会记得这一期里面有大九老师唱歌的部分。
谢谢，好，那我们可能这期差不多就知道这边可能如果大家。
谢谢
大
九老师的生日快乐歌。
好的，再次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新的一岁身体健康。
祝我考的全会，闷的都对。
你还会考试呢？那行，祝你考。等一下，考的都会，闷的全会。对 ，OK。
熬夜不秃头，瞎吃不长胖。
那你求的有点多了。那么差不多，这个胡说八道的一期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拜拜，
拜拜，停止录制。